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指出，许多新闻工作者用自己的热血提供了服务。世界儿童权利会议给受苦儿童带去微笑。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传播从业人员元月25日上午在保禄60大厅参加了禧年传播界庆典活动，并觐见教宗方济各。教宗提前来到会场，简短问候了在场参加庆祝活动的媒体工作人员。教宗将事先准备的讲稿交给圣座传播部部长，然后接见上前问候他的神长们以及大厅内的传播从业人员。以下是教宗这次讲话的全文。亲爱的姐妹和弟兄们，早晨好。我感谢你们来了这么多人，来自远近这么多不同的国家，在这里见到大家确实很美好。我感谢在我之前发言的嘉宾玛利亚·雷萨、克拉姆·麦卡恩和马里奥·卡拉布雷西，也感谢乌托乌吉大师送上的音乐礼物，这是传播和希望的一种途径。我们的这次相会是圣年的第一项盛大活动，专为充满活力的世界传播界而举行。这个禧年是在人类历史的艰难时刻举行，世界仍受到战争和暴力的伤害，许多无辜的鲜血在流淌。为此，我首先要感谢所有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求真相和报道战争恐怖的传播工作者。我希望在祈祷中纪念所有在一年来丧生的人，这是新闻工作者最致命的一年。你们的一些同事用自己的热血提供了服务，我们要默默地为他们祈祷。有些人只是想忠于自己的记者、摄影师、视频工作者的职业，只想去亲眼目睹并设法叙述他们的所见所闻就被监禁。我也想和你们一起谨记他们所有人，他们为数众多。但在这圣年，在这传播界的禧年庆典，我恳求那些能行使权力的人，让所有遭到不公正囚禁的记者获得释放。愿也能为他们打开一扇门，使他们跨过这道门重获自由。因为新闻记者的自由增进我们所有人的自由，他们的自由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我恳求，正如我多次所请求的，以及我的前任也曾多次请求的那样，新闻自由和表达思想的自由以及基本的知情权应当得到捍卫和维护。自由、负责任和正确的报道是知识、经验和品德的财富，必须加以守护和推广。 没有这一点，我们就会不再分辨真相和谎言。没有这一点，我们就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偏见和歧化，这些会破坏公民共存的纽带，并阻止重建兄弟友爱。新闻工作不只是一种职业，它是一项召教和使命，在讲述事实以及讲述事实的方式上，你们传播工作者在今日社会中具有重大的角色。我们知道，言语、态度、语调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产生差别。一种是重新燃起希望，架起桥梁，敞开大门的传播；另一种则加大分歧、极化以及简化现实。你们肩负一项特殊的责任，你们从事的是一项珍贵的工作，你们的工具是文字和影像，但在他们之前，还有研究和反思、观察和聆听的能力，能够站在那些被边缘化的人，那些被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人的一边，同时也在那些阅读你们、聆听你们、注视你们的人的心中，重新唤起善与恶的意识，使他们怀念你们所传述的善，而在传述中，你们也见证了善。在这次特别相会中，我愿意与你们深入交谈，我很高兴能这样做，以你们的两位同事刚才分享的想法和提问为起点。玛利亚，你谈到了历史要求我们做出改变，为战胜谎言和仇恨所必须的改变，以及勇气在这方面的重要性。的确，为做出改变需要勇气。勇气这个词来自拉丁文，意思是用心。这是一种内在的推动，源自内心的力量，它让我们能够面对困难和挑战，不被恐惧所压倒。用勇气一词，我们能概述最近这些年的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的所有省思，包括昨天发表的文告。用心聆听，用心发言，守护内心的智慧，分享心中的希望。因此，在这些年里，正是内心将我们对传播进行省思的指南指示给我。因此，除了为让记者们获得释放的呼吁外，我愿意再加上关乎我们众人的另一项呼吁，就是心中内在力量的释放，是每个人内心的力量。接纳这呼吁的不应是别人，而是我们。自由是做出选择的勇气，我们要借着禧年的机会来加以更新，重新找到这份勇气。这是把内心从使它腐坏的事物中释放出来的勇气。我们要把尊重人性中最高贵的部分重新放在内心的中心位置，避免让内心充满会腐朽即使它腐坏的东西。我们每个人所做的选择都很重要，例如驱除因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滑手机成瘾而造成的大脑腐烂，而滑手机则被牛津词典定为年度词汇。若不是大家共同致力于教育，尤其是青年教育，哪里能够治疗这种疾病呢？我们需要传媒扫盲，好能接受教育，以及对批判性的思考知识所需的耐心分辨进行教育，促进个人成长和每个人对自己团体的未来都能积极参与。我们需要勇敢的企业家，勇敢的信息工程师，使传播之美不被破坏。重大的改变不可是众多沉睡的头脑所为， 而是从开明者心灵的共享做起。圣保禄的心就是如此，教会正是在今天庆祝他的皈依，在这个人身上发生的改变是如此的具有决定性，所标志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历史，也是整个教会的历史。保禄的脱胎换骨是因着他与复活与永生的耶稣面对面的相遇，为走上一条令人转变之路的力量总是由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沟通而产生。你们要想想，每当你们接触因无知或偏见而彼此对立的现实时，在你们的工作中潜藏着多大的改变力量。在保禄身上，皈依来自于环射在他身上的光，以及随后阿纳尼亚在大马士革对他的讲解。你们的工作也能且必须提供这样的服务，为那些能打动人心和让我们以不同方式看待事物的光芒找到正确的字眼。再次，我想抓住讲述、讲故事和听故事的转化力量，这是克拉姆所强调的主题。让我们再次回到保禄的皈依这件事，在宗徒大师录中足足叙述了三次，但核心始终是扫路与基督的个人相遇。叙述的方式改变了，但根本且具有转化性的经验并未改变。讲一个故事就等于邀请我们去经历。当首批门徒走进耶稣询问他，拉比，你住在哪里时，耶稣并没有回答寄给他们住址，而是说，你们来看看吧。这些故事揭示出我们是一个活跃组织的一部分，交织在一起的丝线使我们彼此相连。并非所有的故事都是良好的，但这些也必须被说出来。恶应被看到才能得救赎，但为了不损坏共存的脆弱细线，就需要把故事讲好。因此在这个喜年，我向聚集在这里的各位和全世界的传播工作者发出另一项呼吁，你们也要讲述希望的故事，滋养生命的故事，你们讲述的故事也应成为希望的讲述。当你们讲述邪恶事，也要留有空间，让撕裂的事物有修补的可能，让善的动力能修补破碎的事物。你们要播下询问的种子。讲述希望意味着，即使一切看似迷失，却仍能看到一丝隐藏的善，意味着能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这意味着当大地仍被灰烬覆盖时，却发现嫩芽的萌发。讲述希望意味着具有一种能改变事物的眼光，使他们成为他们能够是、必须是的样貌。这意味着让事物朝向他们的中向行进。这就是故事的威力，这就是我鼓励你们要做的，讲述希望，分享希望。正如圣保禄所说，这是你们的一场好仗。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衷心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工作，请不要忘记为我祈祷。6400万名小学适龄儿童无法上学，每三名五岁以下的孩童就有一名生活在极端缺乏粮食的情况中。仅在2022年就有1200万名女童被迫结婚。面对这种情况，教宗方济各没有默不作声，而是宣布要奉献一天来帮助和保护数百万名仍没有权利在不稳定的条件下生活 遭受剥削和虐待，并且因战争的悲惨后果而痛苦的儿童。圣座新闻室元月28日公布了第一届世界儿童权利会议的活动安排。圣埃志德团体主席因帕利亚佐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本次会议是充满希望的活动。他说，有太多的儿童死于战争、暴力、性剥削和劳动剥削，教宗希望给这些受苦的孩子们带去微笑。世界儿童权利会议将于2月3日在梵蒂冈举行，主题为爱他们，保护他们。教宗将在会议开幕式上迎接1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儿童，他们将与教宗分享讯息。会议当天将举行7场小组讨论会，每场讨论会都有一个关注儿童权利的特定主题，其中包括受教育权、家庭权利、防止暴力和获取资源。来自世界各地和各行各业的倡导者将齐聚罗马，包括约旦王后拉尼亚、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教宗方济各在今年1月份的祈祷意象中提出一段警醒人心的话，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教育灾难，他认为所有儿童和青年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由于战争、迁徙和贫困，大约有 2.5 亿儿童无法上学。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什么是基督信徒的标志和特征呢？圣若望宗徒以为是彼此相爱，他记录耶稣在最后晚餐时留给门徒们的教训，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说基督信徒的标志和特征是彼此相爱，那么基督信徒彼此相爱的标志和特征则是宽恕。马窦福音第18章记录耶稣的家训，其中最后一个教训就是弟兄间的互相宽恕。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宽恕的精神。攻读马窦福音第18章第21到35节。那时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直到七次吗？耶稣对他说，我不对你说直到七次，而是到70个7次。为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同他的仆人算账，他开始算账的时候，给他送来一个欠他10,000塔勒通的，因他没有可还的，主人就下令要他把自己
和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来偿还。那仆人就匍匐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容忍我吧，一切我都要还给你。那仆人的主人就动心把他释放了，并且也赦免了他的债。但那仆人正出去时，遇见一个欠他100德纳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扼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的债。他的同伴就匍匐在地哀求他说，容忍我吧，我必还给你。可是他不愿意，且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清所有的欠债。他的同伴见到所发生的事，非常愤怒，遂去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因为你哀求了我，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他的主人大怒，遂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中国人的传统伦理崇尚公义，不太重视宽恕。孔子就不同意以德报怨，他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平心而论，孔子的教训是十分可取的。做人第一要正直，内心有怨气，外表不宜隐瞒，更不可以假仁假义地摆出以德报怨的架子来。耶稣也要求是非分明，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他教训他的信徒，不说七次，而说70个7次，就是要不断宽恕得罪他们的弟兄。这个教训和孔子的教训并不抵触，因为耶稣所教训的不是隐瞒我们内心的怨气，而是消除我们内心的怨气。在我们刚才所聆听的那段圣经中，耶稣借着比喻中主人的口吻，谴责我们内心怨恨得罪我们的弟兄的人说，恶仆，因为你哀求了我，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原来我们内心怨恨，不肯宽恕得罪我们的弟兄，往往是由于我们不认识自己，而且忘记了天主对待我们的仁慈。耶稣提醒我们，要我们认识自己，感谢天主，这样我们自然会消除内心的怨恨，不断地宽恕得罪我们的弟兄了。基督信徒的日常祈祷中有一句经文说，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这一句话最能道出基督信徒的宽恕精神。基督徒需要常常宽恕，慈悲之爱是唯一的出路。慈悲对基督徒而言意味着什么？教宗方济各在《慈悲禧年》解释这个意义说，慈悲首先体现在宽恕上，基督徒应该宽恕。为什么？因为他得到过宽恕。我们在这广场上的每个人都得到过宽恕， 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不需要天主的宽恕。既然我们获得了宽恕，我们也该宽恕他人。因此，我们要宽恕他人的冒犯，宽恕很多事，因为我们的很多罪过都得到了赦免。如果天主宽恕了我，我难道不该宽恕他人吗？我难道比天主还大吗？教宗接着说，判断和谴责有罪的弟兄是不对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罪，而是因为谴责罪人会破坏我们与他的兄弟关系，藐视天主的慈悲，而天主不愿放弃他的任何一个子女。我们没有权利谴责我们有过错的弟兄，我们并不比他高一等，更确切地说，我们有责任帮助他恢复身为天主子女的尊严，陪伴他走悔改的道路。慈悲禧年的格言是，你们要慈悲如同天父。为了能够慈悲如同天父，我们不仅要宽恕他人，还要为他人奉献。教宗说，天主对我们的恩赐远远超过我们的功劳，而对那些在世上慷慨付出的人，他更加倍偿报。因此，慈悲之爱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我们大家多么需要多些慈悲，不说他人的坏话，不判断，不以批评、嫉妒和眼红敲诈别人。不，我们要宽恕、慈悲，在爱与奉献中善度生活。这种慈悲能让耶稣的门徒不失去他们领受的子女身份，把彼此视为同一天父的子女。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